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我们邀请一位出生在加拿大的本土的年轻人，但是却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邵佳恩姐妹。如果您上一次听过廖依兰姐妹的采访录音的话呢，就在这里告诉您这个秘密啊，邵佳恩姐妹呢是廖依兰姐妹的女儿。采访完妈妈之后，又把女儿请到我们的录音室啊。佳恩姐妹呢，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的年轻人，想在这里呢，让佳恩来介绍一下她自己好吗？
我妈妈是从台湾来，我爸爸香港，然后我在这边生的，所以我就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
很好奇啊，佳恩，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仍然可以保持说这么好的国语呢？
那是因为我妈妈是中文老师，从小呢，那个我们就要背三字经，然后要读圣经，所以圣经是我最早的语文课本。从小我就是学习信靠神，那因为是在基督教家庭背景长大的，所以就从小就是知道说有什么问题要祷告。那当然我也有疑问过的时候，我11岁的时候就觉得说有那么多神，我怎么确定说耶和华耶稣是真的神呢？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一直经历到耶稣那么的真实，而且我们小时候就是祷告，很多时候神都就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像有一次我们车子坏了，然后没有钱修，在那个情况下呢，神很奇妙就忽然有一个奉献进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修车。所以从小就知道说耶和华是那么的真实。
佳恩啊，其实在加拿大的青少年啊，看上去是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当中，那他们可能是想信什么就信什么，或者是说他们什么都不信也完全没有问题。那在这样的崇尚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那妈妈对你所说的信仰，你会不会产生怀疑？
哦，肯定是的，当然会被朋友影响，然后很多那些价值观啊都会有影响，然后学校教的也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最终呢，就是因为我跟神有那种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不是只是在头脑上认识他，但是因为就是太多次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真实，所以因为这个呢，就没有被那些社会的价值观啊，或是被朋友的一些价值观影响到说离开神那样。20岁的时候嘛，爸爸就生病，然后他就过世了，然后也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是要变好了，然后要出院，又忽然得肺炎，然后就过世了，所以也是对我们来说很突然。虽然他在医院住了2个月，然后是还蛮严重，但是一直就是觉得说，哦，一定会好起来的，我那么年轻，怎么可能会就是失去我爸这样子。
你有没有问过神，为什么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没有医治爸爸呢？
当下确实是会有，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没有医治爸爸。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然冲击也是很大的，就觉得说，神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你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我年纪还那么小，我还在上大学2年级，为什么不让我爸爸再多活几年，至少等到我30、40岁、40、50岁的时候再过世那样子。但是我觉得虽然有很多疑问，而且这些问题都不一定被答，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说为什么是我。 但是在这些疑问当中呢，神就一直给了我一种安慰，从上头来的安慰，也没有办法去形容，但是真的就是我还是很确信说神在掌控一切，然后我的生命在他手中，然后他有着他最好的美意。而且后来我爸爸过世之后呢，我妈妈她在收家里的东西时就看到我爸爸写的一张纸，他上面就是写说他生病咳嗽的时候有多么的痛，然后他有时候会吐血吐出来，他整个病得非常严重的，但是他一直那时候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他就怕我们会担心会伤心，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是那么的严重。所以最终我还是觉得说，虽然对我们来说是很伤痛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说现在我爸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那边也没有眼泪也没有病痛了，所以他虽然我们他离去我们也是很不舍的。我弟弟那时候才14岁，就才在上9年级，你知道，很小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就相信说这样子对我爸爸也是最好的，他就不用再有病痛了。
爸爸也是基督徒是吗？
是的，因为我以前也是经历过神的医治，就生病的时候祷告然后就变好了，发烧就退烧了，所以我知道神是大能的神，他也是能够医治我们的神。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就是会觉得说，那你怎么没有医治波爸爸，怎么就让他离去了呢，那样子。但是我最终我的答案就是，因为神是我的阿爸父神，他是最爱我们的神，所以虽然有些事情发生或者他做的一些决定，我们也许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他决定让我爸爸走，不是去医治他，但是因为神是那么爱我的，我知道说他要最好的给我，然后他对我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所以我最终就是知道说，这个虽然没有回答我们的祷告，爸爸也没有变好，但是相信说这个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而且我刚才讲到说，就是我们有神给我的那种天上来的安慰，我最终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生命中很大的一个力量，一个动力。然后神给我的安慰，我后来呢可以把一样的安慰给别人，也是失去父母的人。有的时候就是我在读新闻的时候，当我听到有些人灾难啊，各种不同的事情过世，我觉得我能够就是有很深的同理心，对于他们的家人我也会感动到，就是会为他们伤心，跟他们一起哭泣，为他们祷告。更实在的就是更切实的说呢，在我的圈子里面呢，那些有父母亲过世的，甚至是我那时候在他们旁边，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也是能够去理解他们的那种痛苦。我知道说在那一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话语可以说，就只能陪伴，只能拥抱。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呢，因为我是老大嘛，那我妈妈她也是她比较不是那么独立的，所以我就需要为我们家做很多事情，然后就是在经济上也要付出很多。但是这整个过程呢，因为我每天会读圣经嘛，那我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会活过来，然后在我那需要的那一刹那，神的话语因为它是活的，它就会读的时候它就是刚好针对到我的问题来回答我的问题，甚至对我的心说话。所以在那整个经历，我也是经历到说神是我的阿爸父，然后我无论到哪里呢，他都会与我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弃我，而且他不像人，人有时候会变心啊，或者他们性格会变啊，甚至最爱你的父母也是会离去的。但是就经历到说，无论我住哪一个国家，因为我住过3个国家，然后无论我去哪里，神就一直都是陪伴着我，而且他的话语也是一直在对我的心说话。
佳恩啊，你年纪轻轻为什么能够有机会去那么多的国家呢？
我第一次会有比较强烈的这种感动是我14岁的时候， 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非洲有那么多人就是没有食物吃啊，甚至孩子因为吃的不健康就是缺少营养，然后也没有干净的水喝，所以很容易生病。那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因为我之前从来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任何那种新闻，我那时候就哭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好可怜，我以后想要去帮助他们。那我记得我十年级的时候，差不多十五六岁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要做一个就是你要准备毕业的课程。那准备那个毕业课程，他就要你开始写你的长跟短的那些目标。那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因为你要写你一年中的目标、五年中的目标跟十年中的目标，那我那时候就想，我就写了说我十年中的目标呢，我想要之后去非洲或者去很贫穷的国家，然后我想要去建学校，然后建一些孤儿院啊、儿童之家来帮助他们。所以我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个可能是我第一次就是有很深的感受想要出去。那我后来上大学，我上的是那个，我是双主修英语文学跟历史。那我妈妈就一直鼓励我去上教育系。那说实在，我之前就是一直都在搞教育这一块，因为我妈他们家有五个都是老师，包括我的外公，我也是从小就是做义工啊，都是在做那个 summer camp， 就是夏令营啊，而且我也是在教钢琴啊，在家教英文那样子，所以我一直都在做这一块。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肯定还有别的一些技能，我想去尝试一下。那时候妈妈鼓励我，那我就祷告，我就说神，那我就试试看。而且那一段时间我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三个不同的人在我完全不同的情况下面，他们也互相不认识，就跟我说，哦，我觉得你成为一个老师会很好，那样子你很适合。所以我就说，那我就试试看，我如果申请然后我进的话，那我就去上，那没进的话，那个门就是等于神关了那一扇门，那我就去找别的工作了。所以我后来进了教育系，那要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我就对去韩国还蛮有兴趣的，因为以前看韩剧啊那一类的，然后我就找一些工作。那我有一天在大学，我们有一个career fair， 就是他们很多不同的工作机会会来大学，他们来有一个展示，我去询问嘛。那我还没去的时候，我有一个中学以前的朋友就跟我说，哦，你要去，然后你要去找某一个学校，他说那个学校呢的校长是我们以前中学的校长，原来是已经我认识的人，所以我就去看了，我也去听了关于那个学校的事情。那原来那个学校呢就在大连辽宁所以我也对对对，我也去申请了，然后就我没想到就他们给了我那个合同。那合同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因为就我那时候拿到他们的 offer， 他们说要问我要不要去那学校工作，那我就忽然觉得有点怕，因为我就一生都在加拿大，然后我也没去过中国，然后虽然说是有点像寻根，但是我那边也没有亲戚或朋友，所以我就做这个这么大的决定，我就要好好的祷告嘛。所以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引导我。那学校那边他们就是说，把合同发过来的时候叫我们有24个小时之内要签要决定，要不然他们要找别的老师，因为要找加拿大有执照的老师去中国教书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就拿起圣经就读我每一天的读经进度。那我那天就刚好读到约翰福音14章，那这一边它有三处就很深的触动我心，我知道这是神要对我说的话。第一部分呢，就是耶稣对他门徒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这个平安是世界上不能给你的平安。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有一股平安，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不会那么怕说哇要去一个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第二处对我说话的就是耶稣跟他门徒说，我要先走，但是我要给你们预备一个地方。那我就真的有一种那种确信，就是哇神要在大连给我预备一个地方，然后我在那边不会说没有朋友然后很孤独那样子。那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他就说， 耶稣对他门徒那时候就说，起来，让我们离开这里去吧。我就觉得神是在对我说，起来，离开温哥华了，离开加拿大了，去了大连，就在那边工作了3年，在一个国际学校。因为我在上教育系，我是在 UBC 上教育系的，然后那边的我们的同学大多数都好爱喝酒啊，然后每个礼拜五下午就会去大学的酒吧喝酒什么的。但是我的兴趣比较多是像那种爬山啊，然后划船啊，音乐方面，还有当然是一起去教会嘛，所以我就怕说没有会跟我有一样兴趣的一些朋友。但是没想到我去的第4天呢，就有人介绍我认识另外一个一起去的老师，因为我们那边有100多个加拿大老师，我们就开始聊，然后就发现我们的共同兴趣太像了，然后各种东西都非常的相似，非常的能够聊得起来。甚至过了一周，我们坐在一个学校的巴士要去城市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老师问我，他说你们认识多久啊，我说我们认识1个礼拜啊，他说是吗，你们好像那种的老朋友。所以真的就是神预备了我一切所需要的，无论是好朋友，甚至后来我也认识一个教会，也在那边委身。而且我在大连的回忆是非常美好的，因为我觉得那边真的是有一个家，并不是因为说哦，我有一个工作，现在物资可以丰富一点，走路从我家走到海边就10分钟的路程。但是最主要有的一个家就是心里的家，因为有几个很好很知心的朋友，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在那边，大家都很有爱，就都很欢迎，也是大家非常喜乐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在大连那边有一个家。2010年的1月，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玩，原来是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他祖籍是印度人，然后他就约我们几个，他说我们中国离印度那么近，我们就去印度玩，我们去住我亲戚家，我们就都约好了4个女生。后来2个女生就决定说他们要回加拿大，他们就不去了，只剩下我跟我的室友。一开始去大连就认识那个朋友，那我们2个就自己去印度玩。我们还单纯以为说印度跟中国差不多，只是食物不一样，肤色不一样。然后去的第一天，我们在机场我们就吓到了，说这是什么地方啊，然后就都是男人，然后也没看到什么女生。然后我们从就是拿完行李要过关出来的那边，有2个人坐在那边拿着很大的枪，你知道吗，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但是在去之前呢，有1个月的时间，我室友跟我就每一天晚上为这个来祷告，要去旅游3个礼拜，那我们就为这次的旅游好好的祷告，说让我们这次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想要就是可以去服侍人，也透过这个服侍神。因为我们刚去大连的那1年半就玩得很疯，就第一次11去北京啊，然后去什么九寨沟啊，各种我们很美的地方。但是之前呢，我们去旅游都是为着自己，为着自己可以去玩，然后看什么新地方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寒假呢，我们是想要不要纯粹为着自己，我们想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去印度之前，我的那一种概念就是，哦，也许我会去那个 Teresa 修女孤儿院做一个义工啊，或者也许我在飞机上或火车上刚好坐在谁旁边，可以刚好跟他谈到有信仰方面啊，那个就是我那时候当下的想法。那没想到呢，我们去了印度，神就回应我们祷告，而且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那种方法去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在大连是在一个国际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是个韩国人，他就把一些东西托给我们要给印度的2个姊妹。那我跟他们不熟，也没有打算去那边看他们，但是因为牧师教给我们那些东西要给他们，我们就想说那就只好要跟他们见个面。在印度的首都德里的时候就给他们打了电话，以为他们在德里，没想到他们在很远的地方，一个叫海德拉巴的地方。那我们那时候看的行程也没有要去那边，我们都是要去什么海边啊，去一些比较有名的景点啊。但是我们后来看了一下那个地图，就想好吧，那我跟 Catherine 就先飞去海德拉巴，在那边待一个晚上，隔天就飞去海边了。所以我们就去了那一个晚上， 然后没想到去，我们就问朋友可不可以跟他一起住嘛。他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组织，那我之前也听过这个组织，然后也对他们非常有兴趣，所以没想到我们一去，神就带领我们直接住在那边。那后来我们就打算海边那边就不去了，我们就待在那个组织住几个晚上，看看他们平常在海德拉巴是做什么的，他们怎么样去帮助那边的人。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我那个朋友他叫 Grace， 就是恩典的意思，他就一直催逼我们一定要跟他回去乡下，去一个他爸爸开始的事工。
你说的是印度的乡下是吧？
是的，离海德拉巴，海德拉巴是那边的省会，离那边还要坐七八个小时的大巴。所以我跟 Catherine 后来就说，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嘛，我们就去了那个乡下两天。那两天呢，就是我整个人生的转了一点。那个地方离最近的机场有三个半小时的车程，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很偏僻，就每个人都在看我们，因为他们还没看过亚洲人黄皮肤的人，就根本没有外国人会去那种地方。我们去呢，就发现哇，那边的人，那边有一些牧师，然后有些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奉献一切的这样子去服侍当地的穷苦的人啊，或者是有病的人啊，然后他们是那么的有爱，全部有的都给出去。因为一般你去看组织的话，带领者他们都是会住的会比较好，吃的也会比较好。但是没想到呢，我去看 Grace 的家庭，因为他爸爸去世，所以后来他哥哥就开始来接手来带这整个事工。他哥哥还有他妈妈住的地方就是非常简陋破旧的一个小房子，他上面还是草屋那样子，而且因为那个草你每十年或五年要换一次，要不然它会漏水，他们一直都没换，所以那个墙壁上就是漏雨进来的，下雨他妈妈就要拿大锅小锅的去接那个雨水。所以我第一次去一个地方看到有人是住的那么简单，但是是把他能够一切的爱、时间甚至金钱都是捐出去帮助当地的人。所以我跟 Catherine 也是深深的受感动。他们那时候带了我们去一个教会，非常小，就比一个一般的星巴克的咖啡厅都更小。那他们就说啊，今天你们来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我们要来庆祝。他们说我们教会里装了灯，原来呢他们之前没有钱装灯，所以他们以前整个教会就是有一个小灯泡是从窗户外面拉进来的，而且电线都是连窗户外面，然后他们就是以那个小灯泡来聚会。但是在我们来之前呢，有人捐了一点钱给他们教会，可以连里面也可以连上电线，甚至可以装灯泡，所以他们就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感激神，然后又唱诗赞美祷告。然后他们就跟我跟 Catherine 说啊，我们要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尊荣，一个 honor， 就是请你们来开那个灯。在北美长大的这种背景，就是我们从小就有电是没什么的，甚至有热水冷水在家里水龙头开了就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就是家里没有水龙头还要去外面打水，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就是没有灯，然后为着一个哦，可以碰一个开关就可以打开教会里的灯或者这个空间里的灯的人，为着这件事情那么喜乐那么感激的人。所以那个也是深深的感动到我跟 Catherine。
看到佳恩姐妹这么年轻的生命能够被神来呼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不偏待任何人。不管你是年轻人，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阅历，不管你曾经受过什么样的苦难，神都清楚地知道在你的生命中他将要怎么样来使用你，使用你一切所经历的。就像年轻的佳恩姐妹一样，她这么年轻就失去了父亲，这样的苦难的经历并没有让这个年轻人消沉下去，反而让他能够更加的顺服在天上的父，更加的愿意来倾听天父上帝的呼召。那希望下一次佳恩姐妹呢继续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她在印度生活侍奉的精彩的人生故事。
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香能飘到远方，随着海云声飘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耶稣的芬芳。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照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福音的真光。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让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照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福音的真光。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让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让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